台湾附近出现中共庞大军事基地，美军司令再发警告。王毅访澳遇大规模抗议，抗议者差点冲入中共驻澳大使馆。中共两会女子冲主席台，戏剧反转，丑闻男主角另有其人。美国听证会议员速立法，制止中共强袭器官暴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2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郑女士的真实故事。郑女士6年前跌倒之后一直都膝头痛，不过一切由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听下郑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不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夜晚嘅睡眠质素亦都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办法解决。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想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剂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在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菲里諾上將再次發出中共軍隊2027年入侵台灣的警告聲中，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吳超燮3月20日表示，中共在太平洋周圍的礁島已經建立了非常龐大的軍事基地。分析指出，中共野心已經遮掩不住，而美国军方更加警告，对以中共为首的邪恶族心，我们应该采取相应行动。台湾外长吴超燮20号在国会指出，除了菲律宾和中共之间的争议之外，中共在太平洋岛周围的三个岛礁，即是主壁礁、永暑礁和美济礁，已经将它建立成南海这边非常庞大的军事基地，而且这三个军事基地都距离台湾太平岛很近。据了解，中共在南海建立的所谓军事基地，每日还有军舰巡逻。吴超燮强调，针对目前升级的紧张局势，台湾应该采取和平的战略措施解决南海争端。2013年起，中共就开始在南沙群岛有主权争议的区域填海兴建工程，并且欺骗美国该基地不会用作军事部署。但是2017年美国智库发表报告说，中共已经完成了主壁礁、永暑礁和美济礁人工岛的大部分建设，包括军事化的军机、雷达和导弹等军事装备能力。有分析指出，中共向海外扩张的野心已经掩饰不到。在时事评论人士唐浩来看，中共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和南海周边国家争夺领土主权，抢占高价值的海底能源和丰富矿产，满足中共的经济和军事需求。另一个目的是要在南海布防兴建大量的岛礁微基地。如果未来中共真的要出兵台海，这些微基地就是用来阻挠美国和澳洲海军紧急支援台湾的海上长城。知名军事频道博主马克认为，美菲合作可以降低台海的紧张局势。菲律宾租借给美军的军事基地最近的只是离台湾百几公里，不够200公里，令美军更加靠近台湾。 中共想要攻打台湾就变得更加困难。而实际上，习近平的很多战狼政策基本上都是将很多国家都推向了西方国家。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里洛提醒，自从他上任以来的三年内，共军已经增加超过400架战斗机和超过20艘的主要军舰。2020年以来，弹道和巡航飞弹库存量亦都倍增，更加维持演习训练和对台湾作战相关的各种任务，例如透过海上和空中封锁模拟包围作战。北京正在建设军事和核武器，规模更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所未见。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共将会在2027年之前做好侵略台湾准备，这应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另外，美国军方和国防官员越来越警惕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是对西方的挑战升级。阿灰里洛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议员表示，咁导致目前环境成为佢服役40年嚟最危险嘅一个重要因素。呢两个威权国家嘅合作令我哋处喺一个唔同嘅安全环境。佢话：我嘅感觉系，咁系对抗美国同该地区志同道合嘅盟友以及佢哋嘅伙伴扩大联盟同关系嘅一种方式，咁系佢哋嘅对抗。美国之音报道话，之前五国大楼官员将中共和俄罗斯描绘成完全不同的国家，认为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是一种挑战，同时认为俄罗斯和他的行动显然是一种威胁。现在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公认为新生阶段的邪恶轴心。中情局长帕恩斯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成功可能激发中共领导层在由台湾到南中国海等意外事件中的野心。阿灰里洛认为，共军绝对愿意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吸纳台湾，由他们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的胁迫行动中可以看出，他们在附近部署越来越多的舰艇，并且用空中资产越过中线，他们正在采取一切行动试图令台湾屈服。阿灰里洛警告说，中国的军事挑衅亦都增加了菲律宾和周边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应该采取相应行动。中共外长王毅3月20号开始对澳洲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但是没想到受到几百名愤怒的抗议人士追截，抗议者差点就冲入中共驻澳大使馆。有网民形容王毅跑得比兔仔仲要快。王毅在澳洲的公开行程仲未展开之前，当地香港人抗争团体成员已经率先在19号晚在墨尔本市中心结集，除了宣示不欢迎王毅到访之外，亦都抗议香港通过23条立法。示威者高叫王毅走开、王毅走开、香港独立，以及声援藏人同维吾尔族人的口号，并且焚烧五星旗。到了20号，更加有几百人在国会大楼外抗议王毅到访，除了有来自中国的民运人士、法轮功成员、藏人、维吾尔族人以及香港抗争者之外，还有前澳洲众议院议长和现任国家党众议员华莱士、绿党参议员莱斯以及无党籍独立参议员索普等人都有出席示威现场。几百名藏人和维吾尔活动人士当日在澳洲首都坎培拉集会，同时要求外交部长王英贤在会议中提出中共侵犯西藏、新疆和香港人权的问题。西藏活动人士在中共驻坎培拉大使馆外抗议，举起西藏旗并且高叫自由西藏。抗议者情绪激动，试图冲入大使馆，并且一度和警方发生推撞。抗议组织者次王图登表示，向到访的中共政要传达有关中共令人震惊的人权记录的信息非常重要。在王毅前往澳洲国会山庄的路上，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声浪此起彼伏。在国会山庄的外面，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抗议， 呼吁释放那些被中共非法囚禁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说，我们集中在这个集会是为了抗议王毅来澳洲访问，我们认为澳洲政府搞错了，王毅应该受审判，应该受惩罚，而不是作为一个嘉宾受欢迎。中共前外交官陈用林亦都在现场表示，他们来这里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抗议中共对中国前所未有的人权迫害，很多海外的华人对中国的前途表示担心，因为很多人有亲戚朋友在中国，同时对那些无辜的人遭受迫害表示严重的关注。目前中国有文革化的趋势，他担心第二次文革会发生，所以抗议中共暴政。第二个就是敦促澳洲政府、工党政府立即停止对中国的衰政政策，不能够姑息。中共两会期间，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在记者会突然冲上主席台的惊人之举，令中共发改委主任郑山杰成为坊间热门的焦点。18号下午，党魁习近平在湖南长沙市考察，郑山杰亦都在中共官方的宣传露面，因此两会女子冲主席台的剧情再度翻转。有消息指，绯闻的男方其实亦都是在主席台的商务部长王文涛。16号，中国电动汽车白人会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郑山杰亦都出席了论坛并且发言。他的这两次公开露面神态情绪似乎同平时相差无几。回顾中共两会一个记者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名着灰色衫的女子直接冲向主席台中间位置，但是就立即被混入记者当中的大批保安人员制服在地下，而这个直播电视画面就立即被中断。根据影片，整场的记者会过程，这名女子不止一次举手试图提问，由她举手的力度和姿势分析，愿望强烈。至于女子行动的原因，一时之间各种猜测四起。网友根据她冲上台的方向估计，她的目标很可能是郑山杰或者王文涛，因为他们刚好坐在主席台中间位置。之前有分析说，女子的目标是郑山杰。目前剧情再度翻转，有网上爆料说，今次两会冲击主席台的女子叫李心平，是人民日报记者，亦都是台上某公仆的情人。这位公仆由于政治正确，由东南某省平报青云升到去北京做官，升官之后，该公仆因为有新欢就抛弃了李心平。李心平多次求见但是没有结果，今次他凭记者证在两会采访，坐在第一排，看到王文涛在台上发言，不禁怒火中烧冲上主席台。爆料指，这个女子就是针对台上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冲上去的。爆料说，王文涛是江泽民太太王冶平的侄，复旦大学哲学系1981年级学生。1989年江泽民由上海市委书记直升总书记之后，王文涛的仕途就一路扶摇直上。绯闻男主角由郑山杰变为王文涛，由于中共上上下下类似的丑闻层出不穷，因此大家并不感到惊讶。王文涛是江泽民太太王冶平的侄，这个讲法在之前由其他方面也都传出类似的消息。2018年有上海访问透露，王文涛是江泽民妻子王冶平的侄，在出任黄埔区区长和区委书记那阵，依靠拆迁大量偷渡土地出养金和非法套取国家大量资金。2011年有访问曾经向进驻上海的中纪委第四巡视组举报王文涛的贪腐行为，但是他在余正声的保护下调去江西。有报道认为，郑山杰的公开露面并不意味他可以同女子冲台事件撇清关系。而王文涛的最新传闻就为中共这个史上最乱议会再增加一宗丑事。今次事件无疑令所有的世界媒体和观众多了一个期待，期待着哪一日某位女子再度向主席台上高的白发共产党员发起冲锋。 自从中共被调查中国强制摘取良心反器官的独立法庭裁定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确凿以来，中共依然我行我素，在国内继续这个暴行，引起美国立法者的关注。这个星期三，美国众议员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一项立法来制止中共这个暴行。20号上午10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举行听证会，主题为制止活摘器官犯罪还需要做些什么。该委员会主席史密斯直言，中共大规模摘取器官的暴行，他的邪恶程度堪比希特拉、史太林等独裁者犯下的可怕罪行。他宣布发起一项倡议，寻求中共强摘器官的第一手目击证人资料，希望他们站出来讲述真实的情况，将他们的名保密来保护他们的身份。他还表示希望能够率团前往新疆，希望中共作出反应，并且表现出开放态度，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没什么好隐瞒。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员古特曼向委员会表示，正如法轮功学员曾经是中国强制器官摘取的首要受害群体，现在在新疆再教育营体系亦都同这个侵犯人权的行为绑定。委员会指出，中共当局无视国际施压，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出于对中共这个侵犯人权行为的担心，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参众两院联手提出制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这项立法被视为任何国家有史以来为打击非法强制摘取器官暴行的最强立法。法案授权国务卿拒绝向任何参与中共和全球非法器官贩运的个人发放护照和签证，还要求国务院每年出示全球强制摘取器官情况的报告，并且授权对协助强制摘取器官的个人以及机构实施制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